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成功是走过一次次的失败，却没有丧失你的热情。这跟我们今天要探索的内容非常的相关。虽然失败的感受不是很好，但是仍旧可以选择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失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透过一本书探索当中失败的亮光。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日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今天我们要一同登上的是第十八个台阶。每一个人都有失败的经验，这句话说得非常的中肯。每一个人都失败过，不是一些人，也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一个人都失败过。如果你有机会去问一问你认识的成功者，他们有没有失败过，你可能会得到两个回答。第一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者是大笑，第二个是像是这样的反问，那你想要听哪一次的失败呢？失败是人生的事实，没有人可以逃避。不过我们有没有失败过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失败，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失败。失败者跟成功者的区别不是在于他们的失败次数多寡，而是在于他们失败后有不同的作为。假设你眼前有1000条路，只有一条会到达目的地，如何走对的路呢？我们不太可能第一条路就选对，但是错误会让你找到正确的路，失败越多次越接近正确的路。黄金阶梯的作者在12岁的时候开始读名人的传记，发现传记是论及成功者的最佳著作。不过传记里不是只有记录成功，也有记录失败。所有成就的名人都曾经尝受痛苦的挫败跟打击，都是先失败再成功的，关键是他们如何利用失败的经验。1847年出生的爱迪生从小就是好奇宝宝。5岁的时候，爱迪生问妈妈，为什么鹅要坐在蛋上面？母亲说，鹅在孵蛋，用身上的热保持蛋的温暖。隔天爱迪生不见了，家人到处寻找，发现他竟然在鸡舍抱着一颗蛋，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孵蛋。这是他第一次做实验，想当然尔，孵蛋行动失败了。但是如此，对事物抱持着好奇心还有尝试的心态，也塑造了爱迪生日后成为发明家的因素。小的时候，爱迪生因为患有猩红热导致听力受损，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对于知识的渴求，反而这种身体上的缺陷增加了他的观察力跟专注力，让他更加依赖视觉跟触觉认识这个世界。并且长大之后的爱迪生也不是独自一个人钻研。1876年，29岁的爱迪生建立了门洛帕克实验室， 网络100多位各类的科学专才合作一个发明工厂，一起发明了许多东西，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电话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灯。其实早在爱迪生之前，电灯就已经出现了。电灯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通电会亮，可是很快白热化，亮一下子就灭了。于是爱迪生有一个目标，希望能够延长电灯发亮的时间，那么就要从灯丝着手。于是爱迪生第一个想到的材料是碳，把碳丝装进灯泡里，一通电马上烧尽。爱迪生又想，灯泡中有空气，氧气会助燃，于是把空气抽掉，结果好多了，但是只撑了8分钟。他又改成白金，撑了2个小时，可是白金太贵了，开灯比烧钱还要凶。接着用银、钛、铜等等尝试了1600多种耐热材，全部都失败，都没有白金好。可是爱迪生不只是想要延长电灯的寿命，也希望能够让电灯普及化，不是富有人的专属。当爱迪生为了使灯泡点燃苦恼地寻找方法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是不是还打算尝试下一次的失败呢？爱迪生回答说，那不叫做失败，我只是发现那些方法做不出电灯来。失败不会毫无意义，至少我发现了这个东西行不通。因为爱迪生积极面对失败的态度，他让每一次的试验使他更加接近那个成功的方法，从1000条路当中逐步的删减。最后1879年的10月21日，爱迪生成功的测试了一个使用碳化竹丝的灯泡，这个灯泡持续发光 13.5 个小时。到了1908年改用钨丝成功，灯泡寿命可以达到1200个小时。失败是尝试的自然结果，成功很少在第一次尝试之后就来到。如果我们认为成功马上就会来到，我们就会把自己推到一个危险的里面，我们会阻止自己再去尝试。成功只有在一段时间决心与不断努力之后才会到来，而这个甚至跟年龄无关。全球顶级的品牌中，把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 logo 的并不多，哈兰·山德士算是当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位。1890年出生在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农场，他的童年平凡朴实，但是他的平静生活在6岁这一年有了巨大的变动。父亲在这一年突然的去世，为了维持生计，他的母亲不得不白天跑到当地一家罐头工厂去削土豆，晚上回到家还要帮人家缝缝补补。作为家中的长子，山德士自然而然地承担了照顾2个弟妹的任务，为母亲分忧解难。10岁那年，他在当地的一家农庄找到了一份零工兼职，但是为了贴补家用，他很快地从学校辍学，在农庄里找了份全职的工作，但是每个月只有15美元的微薄收入。几年后，山德士跑到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去当了一阵子的公车售票员，后来又加入了美国陆军，并且被派到古巴当了1年的兵。退伍后，山德士很快地结了婚，然后开启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职业生涯。先是在阿拉巴马卖过保险，又在俄亥俄开过一家汽艇渡口小公司，在哥伦布市商会当秘书的同时，还自己开过一家燃气灯厂。山德士不仅成为了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局的雇员，还在堪萨斯小石城当了一段时间的治安官。在山德士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的时候，他的足迹几乎是遍布了整个美国的中南部，可是却没有一件事办得了气候。来到1930年，扑面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开始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穷尽一生的山德士在40岁决定创业，从小规模的加油站开始，加上快餐行业的结合，原本做得有声有色，但没有想到到了他60岁，生意竟然以失败收场。而当山德士把所有的银行存款都用来还债之后，他发现自己破产了。这一年他65岁。可是山德士并不气馁，把之前加油站跟结合餐厅的生意经验做了整理。66岁他重新出发，驾着老爷车，带上压力锅跟独家研发的食物配料，踏上了推销之路。万事起头难， 满头银发的山德士不知道进了多少餐厅，向他们推销，都铩羽而归。如此吃了闭门羹足足有1009次之后，才在第1010次得到了一句“好吧”这样的回答。但也因着山德士努力不懈的态度，5年后，他以自家南方家庭美食加以研发的食物，在整个北美大陆开了400家的连锁店，然后遍及了全世界。印有他头像的 logo 是满头白发、留着胡须、戴着眉形框眼镜微笑的爷爷，成为人们深刻的印象。没错，他就是肯德基爷爷。曾经有人问肯德基爷爷成功的秘诀，他说，人们因闲懒而生锈的人比精疲力竭的人多，如果我因为闲懒而生锈，我会下地狱的。肯德基爷爷这番话道出了一个观念，就算失败很多次导致精疲力竭，也比你闲懒放弃什么事情都不做还要好。爱迪生曾经说出了那句对于天才的定义，天才是 99% 的努力加上 1% 的灵感。我们如今最大的问题是，太多人不愿意长久努力，他们想要即刻成功，可是这种事很少发生，我们必须愿意先接受失败。美国政治学家班杰明·巴布尔曾经说，我把世人分为学习者跟非学习者，学习者是那些向周遭事物开放的人，他们学习也听从教导，当他们做了一件蠢事，他们不会再去做一次，当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有了功效，下一次他们会更加卖力地做，把它做得更好。问题并不是你是一个成功者或者是失败者，而是问自己，你是一个学习者还是非学习者。如果我们选择从失败中学习，而不是被它压伤的话，失败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生教师。黄金阶梯的作者列出了几个有关于失败教导我们的事，精灵就为您精选其中的几个。第一，失败教导我们谦卑，它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有限，叫我们明白自己并不是永远不会失败。第二，失败教导我们改正行动的方向，它迫使我们正视自己的行径，让我们再一次的尝试新的方向。第三，失败教导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胜过挫折，失败并不丢脸，丢脸的是害怕再一次站起来，再试一次。最后第四，失败可以使我们更坚强，失败向我们质问，是要放弃还是越挫越勇继续尝试。如果说失败是人生的老师，那么圣经中有关于以色列国王大卫的故事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最生动的范例。大卫的一生并非总是顺遂，尤其是他年轻的重大失败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大卫曾经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他犯了奸淫，侵占了乌利亚的妻子，又试图掩盖这个罪行，设计谋让乌利亚被敌人杀害，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败，涉及伦理道德，影响了国家跟家庭，更重要的是大卫大大的得罪了上帝。从世人的眼光看，大卫是一个极度失败的案例，他的名声、家庭、国家都遭受了重创。然而大卫面对失败之后的态度却使他带来一生之久的转变。首先，这个失败教导了大卫谦卑，当先知约拿指出他犯奸淫又杀人的罪行时，大卫没有否认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失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明白我们并非是无所不能，使我们谦卑下来。第二，失败教导大卫改正行动的方向，大卫在悔改后更多的依靠神的指引，不再凭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欲望行事，他学会了在决策上谨慎，并且以敬畏神为优先。大卫从失败中学习调整行动，找到新的方向，而不是原地徘徊或者是自怨自艾。第三，失败导致大卫能够胜过挫折，即便这次失败带给他家庭跟国家上的苦果，大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也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他继续治理国家，面对敌人，维持国家的和平。这告诉我们，真正的丢脸并不是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不敢再站起来。 第四，失败使大卫更加坚强。晚年的大卫因为常常睡觉盖被子，仍不觉得暖和。大臣们就商议让一位美丽的少女可以伺候奉养大卫，并且睡在王的怀中，好让大卫不再感到寒冷。再次面对诱惑跟挑战，大卫已经不再重蹈覆辙年轻的错误了。这段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的故事，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四节说，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从大卫面对失败的例子，就像是我们在黄金阶梯中看到的道理，失败并不是终点，而是磨练我们意志的工具，让我们更有智慧，更能够坚毅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但是当我们失败了，却不愿意转回到正确的方向，那么失败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有帮助了。好消息是，我们虽然有许多的失败，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依靠永不失败的真神。当我们愿意如同大卫一样回转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信靠上帝的能力跟计划，顺服他的话语，那么永不失败的神必会帮助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中，直到永远。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万民敬拜祷告中心所翻唱的《永不失败》。
无心无终极在你从没有能成的事，你说现在正运行。Absolute 的目前，祝你人向我实现。你声音正呼唤着我，现在我知你能够，我谁来我面前，你凡事都能，你凡事都能成就，因你这次永不失败。哦、oh, 你永远不会失败。 I know I know 祝你的生、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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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靠着生命本能，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幸福正吹向着
真正永不失败。哦，你永远不会失败。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万民敬拜祷告中心所翻唱的《永不失败》。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十八个台阶叫做《每一个人都有失败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摔倒之后所带来的契机，我们需要学习，特别在年轻的时候要学习，失败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失败，因为大家都会失败，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失败。黄金阶梯的作者为我们整理了两个面向，分别是错误的面对失败，还有正确的面对失败。我们先从错误的面对失败开始挖掘。关于失败，通常我们会犯下两种错误。第一点是，我们努力地避免失败。如果我们怕失败，我们太小心，我们就永远不会去冒险，踏出舒适圈。其实，冒险是成功的重要一环，又是成长的必要条件。第二点关于错误的面对失败是，允许失败打倒自己。我们变得愤怒、沮丧、失望、气馁，甚至放弃不做了。这不是说我们要否认这些因为失败而生发的情绪，在重叠之后，痛苦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能够让痛苦毁掉我们。相反的，它应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要有反败为胜的决心，因为我们最大的荣耀并不是从来没有失败过，而是能够再接再厉。知道了什么是错误的面对失败，我们接下来来探索正面的面对失败。第一点，你可以找一个你喜欢又信任的长辈，然后去找他谈话。你会有一个健康的方法疏解情绪，也会学到对方是如何从失败中学习。你会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你会得到鼓励，从失败中扳回劣势。第二点，你可以找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写你做了些什么，你的目标还有下一步你要做什么，帮助自己沉淀反思，并且加以改进。第三点，你可以阅读名人的传记故事，使我们重新燃起希望。如果我们选择从自己的错误里面学习，修正我们的方向，并且再一次出发，我们就能够在心碎之处坚强起来。人生中的失败尽管很痛苦，却能够成为我们最宝贵的学习经验，给我们再生力量的最大源头。就像巴顿将军所说的，成功是当你掉到谷底的时候能够反弹跳得多高。如果说人生的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勇气、智慧跟坚韧，那么金宁觉得耶稣基督的故事更是把人们认为的失败重新定义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耶稣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被羞辱、被拒绝、被厌弃、被背叛，还被处以当时罗马帝国最残忍的酷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三天后，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写了整个局面。死亡、失败、绝望这些看似不可逆的黑暗权势，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全部被打破了。原来耶稣根本没有失败， 而是借着人以为的失败，以最大的怜悯跟慈爱成就了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事。耶稣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人的生命。耶稣是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为了你和我，甘愿顺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永不失败的主正在邀请你，不论你认为自己过去有多么失败，你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转机。就从认识这位得胜君王开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更新专辑当中的《耶稣，你已得胜》。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的相聚离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胜过了时间，胜过